对，是这种情况，这种梦魇的情况啊，你既然修六字明，你就坐下多念六字明。梦魇的时候呢，你就念六字明，或者是呢，你就干脆别管它，就让它演吧，能演成什么样，别管它，别搭理它。
禅宗公案，禅宗公案里的，你就这么说吧，你比如说是释迦牟尼佛，他也有公案的呀，对吧？他那个公案是怎么来的呢？那都是从佛经里面摘选出来的。有我曾经注意过，有一些我是找到了，个别的几个我没有找到，因为佛经毕竟很浩瀚。但是呢，大部分的都是在我，就是我都找到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剩下来的那些呀，那都是徒弟记录的呀，那一会怎么会骗人呢？有什么可骗人的？禅宗公案这里并没有什么编的可能性。你要说编的可能性最大的，可能像那个高僧传倒有可能，因为那里头神奇事儿比较多。禅宗的公案实际上不涉及到修行的那个神奇事儿，它就是修行人的一生的记录，它是修行人记录的修行人的一生，它不存在神秘之事儿。所以说禅宗公案的记载就是这些禅师的语录啊、言行啊、这些坐对啊什么的，当然是真实的，怎么可能不真实啊？应该都是真实的，只是说记录的人他有的时候他也不在意，这个记录一下，那个记录一下，有的时候搞混了，这个人跟那个人，这倒是一般的来说都不会是那个什么的，不会是夸张啊或者编的，那不可能。你就说会意即可，不用考证。他不用，不是会历史，就是会历史的也都能够考证得出来，不是考证不出来。就是说那个禅师的那些就不说了，就比如说是释迦牟尼佛的，哎，我刚开始一看，我说哎呀，这跟这个佛经上记录的那种佛的坐略，他说味道不一样啊。我说这是编的不？这个我是问过老师，老师说开玩笑，这都是佛经里的，咋可能是编的呢？后来我还真查过，一查，绝大部分都找到了。他这个为什么没有年代、历史、年号的说明？因为他毕竟不是考据，他是为了让你从这里面看看你有没有可以学习的地方，他是为了这个，所以说他没有。后来有啊，有那种年谱一类的，那就是介绍一类的了。而这个他主要是从修行上来看看你有什么可学习的地方的，不是那种型的。就这么说吧，就是禅宗公案的性质就有点像，就是那个后来你看的这个就有点像六祖坛经，哎，那种格式的比较多。
哎呀，他是为徒弟好啊，所以说是命丧虎口，应该这些东西都属于预知之内的吧？就是说，就是翘不翘师之才什么没关系，关键是你翘的是对师不好，怎么个对师不好啊？最后有一个最糟糕的，就是主要是对他的徒弟不好。你不能说他没有预知，主要是他预知要从哪个角度，他是为人师的呀，他心里头的只有他徒弟啊，他是对他徒弟，他是为了他徒弟好，他徒弟就是说你就是撬了我，你把我这个坟都撬了，把我的宝贝都弄走了，这没有关系啊，这就是这个为什么不好，这个不好是不好在对他的徒弟不好，他徒弟最后怎么不好了？最明显的落处就是在这个虎口这里嘛，他到这儿，他实际上的话他是发愁，但是他没有办法。他矫正不过来，他也改变不了什么，他没办法。心意识，你这里提到的是一般的佛经里面说的时候是说这三个，就是他把八这个最关键的是这三个，八个或者说是八个吧，说成是这三个，就是心顿号意顿号识。句号是说这三个，那么这三个相比来说，为识的八识来说的话，那么心就是指的是第八识，是这个体，这就是第八识。意呢，它不是我们的这个所认为的第六心意识，这三个里面的这个意是指的是一根，是指的是第七识。那么识这个是指的是前六识，或者说的是它强调的是第六识，这叫心意识，你知道吧？这是一般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你就是看书少，但是你说的这个是对的。我刚才看到了你上面说的那个，说的很对。那个星空是什么意思啊？星空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第八识，把第八识这个大仓库彻底掀翻，这就是星空嘛。咱们说的是种子，种子，种子，就是藏在第八识的种子，翻种子，翻种子啊之类的。那最后的那这个明心见性就是没有仓库了，说什么种子不种子啊？这就是你说的星空，星空就是这样的意思。你不看，你看得少，看得少，这个为识看得少，并不妨碍咱们修法。 为师的基本的一些理念，老人在这个原那个老人文集里面都有说过了，没事的。
打七就是立冬以后，这个立春之前就这一段时间。我记得研究生的宿舍好像是两个人一间，所以说你占一点地上的空间应该问题不大。假如这样的话，你就买一个那种的，就是凳子，凳子上再铺一个，买一个就是木垫一类的东西，隔一下地，然后你再铺个坐垫就可以了，这很正常的，这没事的。或者那个床往下调一调，床呢它有螺丝的，看能不能更改调一调。找一个方凳子，方凳子面积大一点，坐在上面打都可以的。像那种小茶几一样的那一类的，你往上一坐，这都可以的。一般放个凳子还是能放下，不行的话他坐床上把床垫掀起来，坐完了之后再把床垫掀回去，这都是很好的，没事的。坐地上再加点什么东西也是可以的，坐完了之后一盖起来那种。
你这个蒲团呢、我没做过，我不太清楚。我的坐着硌腿不啊，硌什么不？我一般就是用那种打坐的那个禅垫儿，我是那种，我是用那个。我这个我没做过，你看，你觉得行就行，我觉得这没事儿吧。这个四皈依啊，皈依佛法僧三宝，为什么还要皈依上师呢？就是上师给我们引的这条路，这一点宋平你说的没有错，但是上师给我们引的这条路非常非常关键，如果没有上师引的这条路，没有上师的这个指引，我们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佛，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师他就是佛的代表，没有元音老人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哪个是真正的佛呀？从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是说四皈依的，就是元音老人是我们的根本上师，是这样的。你那个灌顶的时候没有给三代祖师磕头吗？你给三代祖师磕头，有磕头，初祖是创建了，老人的在三祖这儿，元音老人说过，只要是修心密的，生生世世老人会负责到底，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在元音老人这儿是皈依根本上师，而且我们现在的言教，这个元音老人的视频和文集都在，他加持力也很大。在他去世之后更有这个力量，以前对他的还有一些争议，现在争议越来越少，就是其他的教内的他对新东信有争议，但是对元音老人的说法一般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意见，所以说老人的加持力一直都在，没有离开过我们，人家老人说了，生生世世为我们负责到底，你信得过你就加，你信不过你不加，但是那个修法的仪轨你别改。
那很简单，还是只管咒语，还是只管咒语，妄念呢让他走他的，你只管咒语，这一管妄念，这个妄念是管不到头的，越管妄念，妄念越多，你知道吧，只管咒语，妄念没有说让他没有，你知道，你就只管咒语，很简单，只管咒语，嗡巴拉巴拉，停断，这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停断，这就没事了啊，不能光靠加坐，就停断，硬停硬断。为什么要贴这个呢？就是告诉大家，大家自己怎么看书，就是自己应该怎么看。就是上一次有人说过一个公案，也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像这些字义不明白啊，首先呢，你要根据上下文，你根据上下文，你能推断得出它的意思，那就过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看了上下文，但是这个还是不明白，那么你就可以去查字典，查这个字典要查古语的。你比如说我查的这个就是百度上的这个汉典，汉典它的解释它有详细解释。解释，它除了基本解释，它还有详细解释，详细解释都有古语的出处。因为咱们看的是古文，所以你要查那个古代汉语字典或者汉语词典，所以这个就是汉典，它有详细的解释，必要的时候还有康熙字典的解释。拿着这个解释，有很多种意思，然后有很多种句式，你一个一个往回套，套着哪个觉得你觉得这个上下文通，那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你知道要是我咋看这一段呢？我什么小舍中舍大舍我都不看，我看看这个菩萨的这个三心不可得这儿他怎么舍，哎呀，我就一下就看到这儿，前面的那个我搜一下就忽略过去了。
至于没有坐的条件的话，你就可以坐个凳子啊什么的，两腿交叉就可以了，反正是结印持咒这个要够两个小时。没有坐的地方的话可以坐凳子，两腿交叉，但是也要结印念咒，持续两个小时。 新中心的这些咒语啊，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总会有各种紧急的事儿，因为这些事儿有可能就是说更紧急然后放弃。实际上的话，你不放弃试试，你不放弃试试未必耽误什么事儿。因为新中心的这个秘法啊，这个佛的咒语跟手印，它的力量是秘密的，你就是坚持做了，未必对事情就是整体来说的话有什么坏的作用，反倒有相反的秘密的加持的作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有积极的意义，好的意义。我认为你应该坚持。手疼腰疼啊都是很正常的事儿，你要是担心的话呢，你就在腰上啊垫一个枕头在那靠着点儿。但是不能够再往上靠了，往上靠靠到背部那是不行的。如果是单纯的只是说突破受印境界，那色受还有想行识呢，还有想行识呢，这个并不能算了分段生死。就是一般来说在我们这儿，我们是说顿法不说次第法。从顿法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你突破受因，你就知道所有的因都不可得，你在这个地方上，你从这地方要抄你就都抄，要么你就层层次第的抄，这个意义不大。这个一般讲的是定功深的人，他突破一个一个突破，这样可以。这个坑你要说它容易迈过不能迈过，很简单呢、你说这个受因警戒突破呀不突破呀，好像这个坑不容易，容不容易跨越，这个事其实并不难。就是你别落光影，别落警戒，不要求一个警戒，有什么警戒什么上的，有什么觉受你也不搭理他，这就完了，这就是突破。任何的那个来了你也不在意，不管他。这个次第和顿呢，它是没有定法的，当然有顿呢。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照见，这一个照字，五蕴顿破，这咋不可以啊？这也是可以的呀。五蕴破一不一定其他的皆破，你比如说是就是像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因受因破了之后，想因识因行因这些都没有破的，这有的是啊。你比如说有的人他破了身见，他认为这个身不是自己，但是他认为有一个永恒的东西是自己，有一个灵魂那个东西是自己，这就是识因。识因就是着在有一个灵魂这儿，就是这个佛性这个地方恒常时有。这是十，就是楞严五十种阴魔的那个十阴，十阴的那个警戒，就是十阴的那个十种魔警中的其中的很典型的。灵魂说算外道，是啊，当然啊，有灵魂一说算是外道，而且是典型的，就是说很典型的这一种，有代表性，有代表性。其实啊，这些外道界呢，最典型的不是说真的那些外道所谓的，就是佛教内部大部分都是外道界。就是那个十因十种的那个境界，那都是修的还比较好的，那个知见错误的，那就是那一种类型的。实际上说的就是我们虽然是打着这个佛法的这个名义说是佛教徒，实际上的话绝大部分都是外道见，这个要发心要实修，这样两个结合起来，把这个外道见给他那个扶正，把它扶正。响音就是说响音的话，它有一些响音的特点，表现的不是在这儿，响音的特点就是表现的是，就是说你看一下就知道了。我记得好像是说的是，就是说有一些这通那通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受音的特点就是说忧悲喜苦啊，这些突然的就是忧伤啊，突然的悲伤啊，突然的欢喜啊，突然的狂啊，这一类的就落到这个里，这是识音警戒。响音警戒就是说他想要求得一个什么，结果感通了，感通之后就有一个人给他变现，很有神通什么的，他的没有到他跟前，往他跟前一站，他就知道哟，原来自己的前世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一套。所谓照什么都不能了生死，什么叫了生死啊？说个了生死，一个了字不都是一个有为法吗？真正的无为法它是包含着有为法的，它并不排斥有为法，没有那个有为法，无为跟有为都打成了两截，那有为的永远有为，无为的永远无为了。实际上有为就是无为，无为就是有为。你修二业你就瞎修吧，你关着顶刚几天呢、你第一业修八天才能修第二业，你没到时候你就怎么修第二业呢？你第一业修完了吗？每天修八天了吗？要是每天修八天，就这么轮着到了第二印，轻松放松，可能原来有一些病，手印离心脏并不是挨着的， 要稍微的移开一点，它是45度角，嗯，它是不一定不是要跟那个心脏紧贴着，也不是观想那个心脏部位在念咒，这都不对。离开了这个怀疑有病就去看病啊，看了病你就安心了。石家庄的这个师兄，你说的头部闷，你这样，你就是说念咒是跟身体的任何部位都没有关系的，嗯，不是嘴念咒，也不是耳朵在听咒，或者是大脑在念咒，跟身体的部位没有关系，嗯，所以你别搭理他，别管他啊，别管他。然后假如说你这个怀疑身体有病的话呢，就是这个石家庄的这个正例，你也要去看一看，看一看这就放心了。嗯，就是你注意念咒的时候是跟身体任何部位没有关系，不要集中在身体的某一部位念啊，有这种情况你就避免它，避免它这种情况就过去了。嗯，其余的呢，如果你担心你就去看病治疗。心密是就是他那个两个小时啊，在坐上的时候咒语不停，手印不散，是这样做。然后呢，就是每天至少，然后不得间断，这样修满千座，你知道吧？在这儿就是这样。然后以祖师的言教为准，以三代祖师的言教为准。嗯，修满八天了，很好。修满八天了，那第二印的话，别紧张，心情是放松的，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手疼或者其他疼。放松啊，放松，不是心脏部位在念咒，那个心念耳闻的那个心不是心脏部位啊，你跟那个头疼有点类似，然后其他的也可能是救急，嗯，如果担心你就去看病。哎呀，那以前的这个消业障不是指的是治病，消业障是说的是铲除修行障碍。有病还是去医院去看，要不然的话那医院岂不是都失业了，那不是跟法轮功一样了，有病还去看病啊，嗯，看病跟消业障是两回事儿。嗯，你要是提五蕴皆空啊，五蕴皆空这个概念是心经的，你就直接那一条不就完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就完了，这个没有必要跟楞严经联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是承认五蕴是空的，那你什么时候发现不空了，你就提醒自己要空啊。比如说你现在，咱们现在想来想去，实际上这都属于想运啊，这属于想想啊，就是这个想想之运呢、啊。你多提醒自己嘛，这就是修行。你说的这种情况啊，你以为有事儿，你把今天的提前变成了昨天的。然后今天这个了，你这不知情的情况下你就早做了一个小时，这关系不大，但是你以后注意，你要有什么事儿，你为什么不夜里12点开始打呢，对吧？现在说晚了，今天的这一次就过去没事儿，这个不算断，但是你以后注意啊，昨天的把明天的提到今天，再把今天的错过到明天，就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这就乱了，就尽量的还是12点开始打啊。哦，你说六祖坛经原本的电子书啊，你去找一找，应该有的。嗯，这个我不太清楚。那要看他是什么情况。一般的像这种的出去偷鸭子这一类的，就是禅定有可能会出阴神啊，出阳神，这是有可能的。不光是佛教的禅定，外道的禅定也都可以。嗯。这是这一个，那么佛教讲的这个一生身，它是菩萨的度生妙用，这个菩萨出地的菩萨他就已经见性了，他是出去就是不出去，不出去就是出去，他是这样的，他没有这些，他已经见性的，他跟这个出阳神概念完全不同，一个是用处不同，一个是见地，根本见地不同。一生身不是要修的，一生身是无修之修，一生身不是修出来的，一生身这么说是众生的应众生的感而生的，它并不是说是自己修出来的，是应众生的感，知道不？应众生的感的意思，它实际上是护法神，它的感它众生需要它，它就一个不够就出两个，嗯，这很正常，千百亿化身这都是一生身。你往神奇玄妙上走，那是入魔道，那是入魔道的先兆，你不要往神奇玄妙上走。嗯，佛法是撤断你的烦恼跟疑惑的，你往这儿来，别往那东西上走啊，往那东西上走那都没完了。出个一生身去拿东西，去厨房自己烧点东西，都被骂的不行，都被骂的不行，都被罚的不行，能玩这个吗？ 你这只看到这个，你没看到师父怎么罚他。
对了，那是阳神，那不属于一生神。
哎呀，老师的那个百座打两轮，百座不是大家都打两轮吗？老师多打是因为当时老师修到半截，那个师母也修，老师就陪着他一块打了一下，就是这样而已。两轮是指的是百座哟，两轮指的是百座。老师你说的是打的是四轮吧，不是两轮，就是打了两个百座是吗？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那是老师的特殊情况，不是那样的。本来最开始的时候只做一轮，只做百座都不用做，只做这48座就行了，这加加加加起来没完那还行啊，两轮就行了啊。就是说这个不够的这个心啊，就修行就是打掉的，就是你这个不够的心。啥够不够的，你尽力做了这就行了。那你这不是贪多，你这是一种不安，觉得自己做的不太合适，消除的就是这个不安，并不是贪多。你要贪多了，你就去修二印、四印，四印是成道印。
呀，你修行别的那都很好啊，怎么可能犯戒呢？不存在，不存在。我们心中心就是心中心，它用密的修行方法，但是不能说它跟藏密是一样的，它只是借用密的修行方法，它是以禅为体。你修什么法呢，你都可以来灌心中心的灵，哪怕你是修外道的，你练气功的，你过来灌也得给灌的，不要有负担啊。
哎呀小马呀，你不要心理负担太重，这个打酒6个小时，你六个，我现在2个小时我都够呛能打，别说你6个小时又怎么了，就是你别心理负担太重，这个事儿啊，打4个小时打6个小时这个不是必须，2个小时是必须，你这个无论如何要坚持，那么4个小时6个小时你坚持不下来，你就去参加共修嘛，共修就不存在你一个人，你先够，你一个人你够打6个小时，你自己在家就能打酒了，你知道吗？有一些人他就自己在家能打酒的，你这个你这事儿多心烦，你一个人打可能打不下去，那你这个你就可以找共修，你不需要就是说有一个基础，说你要先打6个小时，大家在一起做就都不下来，就这样就能做下来了，不存在任何的基础问题。
在明心见性以前呢，这个真正的崇敬一个人什么的，就是说都这种你说的这个上师这个都不可能，总是多多少少有点怀疑。这个不要求你先老实修，这个最关键。就说心中心的这边，心中心的根本上师就是原因阿舍离，他已经去世了呀，但是并不是在肉身见的，是法身相见的。你现在想修心中心，你这就已经是跟原因老人相见了呀。应该能找到共修的地方，你也不要胆小，你就想修你就找嘛，你就找嘛。
这个北京啊，那么多地方联系灌顶呢，我知道有好多到地方他联系让老师能去聊天灌顶，这样的地方啊他咋就不能共修了，2-3个人能做那就行了，一般都可以的，你去问问那几个灌顶联系人，他们有地方呢，他一般都能可以共修。灌顶之前可以先修着六字明，他前后的仪轨跟心中心的仪轨一样，就是咒语跟手印不一样。你可以先修这个，然后等待这个灌顶时机，当然你可以直接的灌顶去修心中心都可以的，六字明不是必须，就是六字明这个法它不用灌顶，它不用专门去灌顶，因为二祖已经普传过了，就是这个意思，它不是心中心法的必须。你这个我不太同意，你说的亲见其实就是说的是亲证本来，亲证本来的这个时候都不需要见老师了，你还见老师干啥，扭头两个以后永远各不相见了，就是说你这有问题的时候你正好问老师，你有什么心中的犹疑你应该多问问老师，看看老师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多问问你，这样的话有个借鉴，你时间长对你改你自己的思维方式都是有作用的。老师就是为咱们答疑解惑的，你不问他，他存在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啊？那成了摆设了。这问他是应该的，我觉得没事儿。亲近师傅是亲近，你这不属于亲近师傅，谁知道你是咋回事啊？我不清楚，你都不了解，你齐老师的什么思维方式什么的，你可能都不太了解。你俩在一块说话没得沟通，他不了解你，你不了解他，感觉就是这样的。还亲近呢，你就这种情况下的，你就是多亲近他也没事儿，啥亲近不亲近的可以搁在一边儿。
不是坐跟着跑了，走着是一个词儿，它是北方就这么用，走着就是偏了偏离了，这叫走着，稍一走着这就是偏离的意思，并不是坐了然后走了，不是那个意思，走着就是一个词儿。 不必要理解的太多。
一生身和阳神，阳神它是其他的外道的修炼等等等等这一类的，就是神识离体吧，类似这样的神识离体，这属于是出阳神。一生身它是这个入地的菩萨，他就菩萨才有的，他为了度生，就是他度生的方便，是他度生的方便，所以一生身首先它是度生的方便，这是从目的上来说这个不同。另外一个一生身跟阳神不同的是，阳神可能就一个，它就是一个，一生身可以无数。无数无量，而且随出随入，而且到最后实际上一切这本来就是一生身，就是佛的化身，就这么说吧。这是最后的一切种类具形无作作一生身，一共有三种一生身，千百亿化身这属于一种，还有一种是入定的，这个三地到五地它通过入定它可以出一生身，但是三地跟五地它就是这样，但是三地到五地就是这样它也是不出不入的。所以说一生身跟阳神的区别就是说它不是那种的禅定啊之类的，只三地到五地倒是有类似的，但是它也不是刻意的。另外一个它是出了就是未出，它这一点它是三地到五地它是有这个见地的。然后就是它是度生的标志，它是度生的，它的用处是用来度生的，就是说你它的用处就是让我们来豁开真意的，不是用来别的。就是这个跟这个出阳神的区别吧。有些公案看不懂，可能是北方的方言，这倒有可能。但是呢，你就是看你现在的情况，并不应该是这样。你现在的情况应该是公案还看不懂。你应该先看一看《达摩选脉论》啊，《传心法要》这一类的。这个宋建伟师兄，你说的这个关照，你把日常生活分成了两种情况，你这分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或者分成其他多种情况也好，这早已经偏离了关照。关照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你断，你别随着这种思维走，别随着这种念头走，断，断了之后没有前面的那个对错，前面的对错你都给它断掉，你咋能揪着前面的对错不放，再分一个哪个是无记，哪个是这个粘着呢？这个完全没有必要，这就是没有实行关照。实行关照的时候，前面的是非一切的全部都不理了，没有什么对错。你这个就很像看念头了，关照不是看念头，不是让你分析这个念头是这是那，这完全错误啊！不管这念头是什么，你需要的是断掉它，不随着它走。对的，是的，他这个肖师兄说的像喝白开水，像喝白开水，它还有一个白开水呢，它还有一个无味在呢，有一个无味的味呢，这不是，公案不是这样的。你有空的话，你们可以看一看齐老师跟元音老人的书信，那个也不错。你这肯定看不懂，你有这样一个问，你就看不懂，应该有一些公案有所欺入，你们都有所欺入，但是不一定都那个，你可以看看试试。公案看不懂，真看不懂也没事，看不懂先放一放，心中心你先坐着，坐着坐着的哪一天你拿着可能就看懂了。三地到五地，他的知见上他知道不出不入，他出了就是不出不入，就是不出，他知道的。但是他这个就是一生身出的具体的方法，他需要入定才能出。这是这个，实际上所以说真正的出一生身应该是八地，八地的他就是随意的出，他为什么随意的出？因为他彻证无我，八地的那个具生我执跟分别我执全部撤除，他就是说还有具生法执没有除，他就是到八地了，他是具生我执彻底没有了，没彻底没有我了，所以千百亿化身就这么简单。种类无形就是你说的这个觉法自心性自生身，它就是有千百亿化身这个特点，它做化身它不一定是人，它就什么都行，而且惟妙惟肖，所以很像你这个。但是你说的异域黄花无非般若，这还不是就是第二种的觉法自心性一生身，也就是千百亿化身，它属于第三种。第三种是一切种类具作，一切种类这个具足无作作具一生身，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第三种一生身，就是什么都是他的一生身，这是第三种，这是佛地的，这就是法身之相啊。第二种呢，它是变化的惟妙惟肖。 孙悟空的变化，那是小说里的，如果是正常的说的话，就是这个变化是就是这就很简单，如果我们判别的话，这能让你开悟吗？能让你见性吗？不是的话那就不是，就是这么简单。嗯，他在看小说里的，这个是小说，嗯，还不是具体的人物。具体人物的话，你这么识别是最简单的，他不会让你变出来一个东西，你很着相，那是魔之作，那不是那个，那不是我们的那个，那是魔之作。那维摩诘姬是证到极品呐？嗯，没有这种说法，没这种说，没听说过。那个按照这个达摩显脉论的说法来说的话，你这个他说的比较狠，他说在家的居士他好好修行，他也是出家的。嗯，出家的他不好好修行，他比在家的还糟糕。嗯，他有过这样的话呢。手印就是假如你一结上就疼，那就是你结的不大对，或者你的手受过伤了。嗯，假如说是结上以后，我们的手指疼是最后半个小时才疼的，基本上都是最后半个小时，所以你那个钻心的疼，你自己看一看，假如说一结上就一直在疼，那你这不大对，你这不是，最后半个小时是因为修法起作用了，所以你要根据情况来，而且跟穴位没有关系，你假如说一开始结的疼，你还是去看看，或者是结错了啊，我们的手印都没有，就是一结上就疼的，没有这样的手印。
实际上呢，这个打基础这个事儿，你越觉得打基础就越有需要基础，越有基础需要打，这今天练一练，明天练一练，这就练得没有头了，你这地方硬撑过去，硬闯过去，它也就那样了，有什么难的呀？没什么难的，所以这些东西它并不需要六字明做前行。要说非要说前行基础的话，那不如说是百坐，你撑完百坐。
他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心中心的这个力量啊，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它是秘密转移的，你就是修了总有修的用处，它不一定马上就是表现在当下，你自己打气就是容易这样，那就以后秘密的它转移再看，不是都在当下起作用，当下打开啊什么什么的，它实际上有的时候都是在境上。在进场在坐下遇事啊出事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的时候的多，你这就是先积累力量吧。还有一个实际上没有什么，这很好，本来也没有什么，你就先这样吧，先这样坐着吧，有空的话，如果以后有空的话能够坐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也行，也很好。这个一轮永世不堕三恶道呢，这个原来是确实是这样的，在二组的时候是这样的。嗯，大家修完了一轮心都不安，所以后来就改成了两轮百坐，这个倒是的确有，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心地法门跟这个永世不堕三恶道，这个不相矛盾。现在的这个末法时代的这种的就是这样的特点，就是说是两轮，就是我们现在都是两轮啊，都是两轮。最早的时候的确是一轮的，最早的时候这个两轮啊一轮啊，刚开始的时候是一轮，后来变成了两轮，而且这个一轮也好两轮也好，它是在千座内包括的，现在就是除了这两轮之外，那么在家是一个千座，是这样的。修心地法门的这凡夫啊，他怎么可能一直注意自己的心呢？他总是被各种的境界所带跑啊。你要是堕到三恶道里，那更是被境界带跑的都不行了，惊慌恐怖的都不行了，怎么能谈得上去好好的修心呢？所以说它是一个基础，它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修这个一坐一轮两轮永世不堕三恶道，它是修心地法门的基础，这是有道理的，这并非是本末倒置，我是这么认为的。实际上啊，摆坐以后心神就稳定了不少，以前遇事的那个慌乱呢就改了很多了，这个时候的话也能放得下，然后再一心的去求道。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求道求起来更顺利，实际上是有这样的效果。你要是要不然的话，你这求道求着一发生什么事都慌得不得了，那心都乱得不得了，那求道没有间隙性那都没有用。心密是钝是剑，这个事儿不是心密的事儿，是在于你，你是钝是剑呢？你是谁呀？是在这儿，并不是心密是钝是剑。佛法应该是这样的，佛法是因为众生而起的，众生有什么病，佛法那个药就是什么样的药，就是这样的。
无人可教的话，那么心密既不是顿教，也不是见教，心密这里无有教。经典呢、啊，这个佛经啊，佛经它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开始的时候是如是我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有这个就是译者，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它这个佛经它出自大藏经、大正藏啊，或者就是那几个权威的那个藏经里面，它出自那里没有？有的它不一定出自那里，就是大藏经它集结的时候态度还是很严谨的，有一些它怀疑的，它甚至它写上是疑似部了，它是有这个，所以说要一基本上来说是，如果从考据的角度，那么从这三方面来考证，那么从了义的角度，你就可以这个你看看吧，就是我在大藏经里头曾经看过一部这样的经，就是实际上是明朝以后加的，上面有就是说送这个佛的名号，送到一半的时候就加了这个皇帝的名号进去了，那这样的肯定就是说有问题，但是它也不影响就是大藏经整体的那个佛法的般若味儿。哎，关于是不是佛经啊，这个佛在这个去世的之前，大般涅槃经里不是都说了吗？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还有一个依啥呀？就是这四依法。这四依法中啊，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是佛当时的时候他都有预测，在他走之后不知道会传成什么样的，但是有这四依，哎，这以后的话就是说你有眼你自然知道，这就是说的这个口耳相传呢，很容易出问题的。你比如说当时有一个有名的水疗鹤就是这样的，阿难他在佛去世之后，那佛谈的那个经论呢什么的，到了那个别人那儿传来传去传成了水疗鹤，阿难说水疗鹤是什么呀？问了半天，哎呦，原来是这个意思。阿难说：“哎呀，你看你们都传来传去，传的都错的走样成啥样了、啊？所以说现在啊，你不好好的去修行啊，你没有一个真的求解脱的心。你首先你有求解脱的心，你还没有看佛经，你已经跟佛法相应了。这个时候你再进佛门来，闻思修，最后通过修正，通过修正以后，你再跟佛经去相应，这种方法是最简单的。要不然的话，你去走那条路，就是说，第一个是从理论上去纠正自己，第二个是去考据，那就是说，真的是去圣师要，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条路。张师兄啊，这个正思维你已经有过了，现在不需要你正思维了。你没有正思维，你怎么进的心密呢？你怎么能来修呢？你现在来修就已经具备正思维了，现在不需要你这个思维，行起解决，不是你现在需要去这个用思维去分别去抉择个什么，不是的，你把这个去掉，你现在的正思维就是把这个正思维去掉，这就是你的正思维啊。老人说的那些观照的方法呀，那就是对不同人说的。你比如说吧，就是有一个音频啊，还是什么视频呢？我印象中就是他说，哎呀，你看师傅啊，我看我现在就是看着这个念头，看着这个念头。老人说不对，不要看着念头，看念头起处。你看，老人为了让他不要看着念头，老人就跟他说看念头起处。所以说他跟每个人不同，他说起来也不一样。再加上有的时候他心境不同，他用的观照也不一样。有的时候紧，那就表现着哎呀看念头起处；有的时候松断，发现了那个着相了。提醒自己又怎么又着相了，这就是没有那么紧的，这是随缘的，这样的来去用功的，这各自不同的，根据各自自己的情况来。所以说有三部曲，或者说是老人的观照，他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他说出来都不一样，但是这不一样里含着一个一样啊，他总的来说都是让咱无相的，应该是越来越轻松的。这个座上有的时候的话，他入定他就过得很快，不入定他就过得慢，或者是有的时候很艰难啊之类的。但是这两个，这都要坚持。我们不是靠入定成就的，我们是靠这个解手印持咒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我们是这样来成就的。所以你就只管念咒。假如说每一座都很殊胜，都那么不费劲儿，那其实力量也不大。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说，你这一个小时六字明的这种的挺好，就是说也是大多数人的，因为六字明它翻动的没有那么厉害，应该继续做。实际上主要反映的并不是这一个小时的境界，而是说你的下座你的心境会有所改变。这个药的效果是在这儿，是在下座。哎呀，那得入多深多深的定啊。第一个那一种是修专门修禅定的人，他才有这种情况，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是结印持咒的，我们不会回到那种什么什么无名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些无记啊什么状态，回不来黑山背后的，不是那种，咱们一直在念咒呢，咱们举着手是解手印的，根本就不可能。第三个，您老才做多长时间呢？每天这一个小时就能回不来，想太多了啊，别担心别害怕，只管念咒，只管念咒，他真的有什么事的话就别管他，只管念咒，这样的话这好消息就相近了。这都没有关系，这个手印啊调整啊，有的时候出定有时候入定都没有关系，你就是坐上的时候别紧张，就只管咒语，等到手印出了问题你再去调整手印，一般情况下上了座就不要管手印了，等到手印出了问题你发觉了再调整，这就行了，调整过来就没事了，就以前的那个变形的它也不算错啊，发觉了就调整回来，这就再没别的事了。我的心没有你这种心力啊，你那种求的心力，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心诚则灵吗？你自己有那个心力，那个心诚，有这个劲儿才行，别人能带你，能让你心安吗？能带你一口气上不来走吗？这都是代替不了的，你咋不能坚强呢？你有什么事儿要求啊？你有什么事儿要求的话，你就佛前那个磕个头烧个香求一求啊。百座内啊最好少弄这些，百座以后再说，你如果实在修法的时候心神不安，也有一些其他的方便法，这个百座以后再说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是想真的求什么呀，那你知道心中心是不求雨果的，你要么你就先别修心中心，你把那些事都求一求，弄完了以后你再来修心中心，心中心那实际上我们的回向说的是不求雨果。你有什么，就是说你如果实在是控制不了非要想求什么什么的，你就求佛菩萨，你自然有办法。求哪个呀？哎呀，不是求哪个的问题，修心中心的你下座应该多念心中心的咒语。至于你真有事求哪个都行啊。你看我们心里说的是不求雨果，你有就是你这尽量的就是别在别的上用太多心思，但是你如果真的有难事儿，有这个确实很大的挂碍影响你的心神，也有一些方便法，你要是真是有这种的，他就是说危及性命啊，或者对你的情绪造成很大的影响啊，或者就是这一类的大的一些的情况下，你可以说一说，说一说也有一些方便法。这个你问你的沈增福老师也行，但是这都不能轻用，你用这些你的心思啊不在道上，这都其实上都是影响你成道。不是的，就是说你这个怀疑以前的摆座要是特别的不好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现在的二四印中间你再加一个摆座让你安心，完了之后接着打你的二四印，这是可以的。那种不是预言，那种是就是看透了，他知道大会宗稿的是啥味道，他知道这个圆悟科行是啥味道，圆悟科行正好能够治他这个病，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味道，应该是这样的，他不属于预言。大病一场才回头的是圆悟科行，不是大会宗稿。我也不太清楚张师栋问的是什么呀，他说的是哪一个呢？到底是说的是大会宗稿还是圆悟科行？大会宗稿的师傅是圆悟科行，圆悟科行的师傅是五祖法眼，他说的到底是哪一个？知道他见到他能解决问题，要是见到他再解决不了问题，那你这辈子没人能解决你的问题，你就这辈子算了，你就这辈子就这样凑凑合合混过去算了，下辈子再说。但心中心的也是，你这辈子没希望的话下辈子再说，你就修了心中心凑凑合合算了也可以，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每个人指导不了呢，是因为他们的特点个性都不一样，哪个人在哪一块他是有他的特点的，他有他的那个精通之处熟悉之处，他知道那个圆悟科行的那个劲儿跟那个大会宗稿的劲儿相近，他能够就是说能够制住大会宗稿，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禅师各有风格是很正常的。再说了，这并不算文准指导不了啊，不能这么说呀。文准让他去找圆悟克勤，最后他在圆悟克勤那儿开悟，这不是还是文准指导的吗？怎么不是他指导的呀？他也不是指导。再说他是在生前没有这个机缘，有的时候也要看机缘，他死了他没办法指导他了。你这些觉得呀很好，那你要什么姻缘呢？你说清楚嘛，你要什么姻缘回到这里来。张师兄啊，你这个不能让他散了是绝对不行的。 嗯，你要做个意，在坐上的时候不能让它散，背后不要靠，靠着的话就容易就是那个散，你靠不住，你要是昏沉就没事儿，你要是跟这个一下靠下去，那就睡过去了，手印就容易散。所以你要找个那个靠不住的地方，就那摇摇晃晃的挣扎过去了之后，那个昏沉劲儿过去了，那就是清明。昏沉的时候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嗯，这是张师兄的问题。不是每一个人生嗔心就流鼻血，这应该是体质的问题，要么就检查一下是不是西医的角度，要么就是从中医上调理一下。嗯，病就是病，不要跟心啊什么的连到一块儿，有联系也别联系，都没有关系，这两个都没有关系，你不安你就去看病，别把这个跟身体相连啊。嗯，不管是什么吧，你就是身体上的事儿，你从身体的角度去出发啊。如果医生告诫你怎么怎么样，那你就听医生的，就不要把他事先的跟自己的心什么的连到一块儿，先别这么联系啊。哎呀，虽然是如此，但是你不容易做到。你每天出门卖脚，卖了哪只脚你也不记得了。你出门走在那路上，你不是也没记吗？你为什么这个事儿就要记呢？鼓励他们这个真正的这个善知识就是这个智慧，善知识就是智慧，这个智慧是本具的。那这么解释也能解释得通。这称呼啊都是随方入流的，就是随着这个时节的不同，称呼的也不同。六祖坛经上说善知识，到了这个灵济这儿说的是道流，在按咱们这就是师兄们啊兄弟们啊，这很正常的。嗯，或者说一种鼓励吧，一种鼓励。智门啊，这不都是吗？嗯，这就是一个称呼。嗯，善男子、善女人，这不是很好吗？这种称呼，这个不大对。六字名并没有第一印和第二印，六字名的手印是一样的，是莲花印。嗯，你说的第一印是指的是坐吧？打了一坐，每天至少一坐嘛，坐的越多越好。手印的不同，心中心有六个手印，它每个手印的形状都不同的。心中心是有第一印、第二印，六字名只有一个印，就是莲花印，没有第一印、第二印之说啊。嗯，在灌顶以后才可以修心中心，在灌顶之前没有说一定要用六字名来打基础。那么你现在不知道你在哪里，如果没有这个机缘马上灌顶的话，你就可以先修六字名，等待机缘。心很乱，心很乱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嗯，心中心这个法它跟六字明不一样，它不是坐上清安，它有的时候坐上就是翻也要坚持，它的体现是坐下。你不能害怕心乱你就不坐了，这不对。心乱让它乱它的，你只管念咒，就这样坚持下来。心特别乱，这一座你也坚持下来了，这一座是最有力量的，都是这么坚持下来的。你就说是，嗯，每个人呢、啊，他断坐的情况不同。我这是现在问问你，我是，嗯，实际上呢，只要是你要重新开始做，一定还会出现上一次断坐的那种问题，而且一次会比一次的更厉害。所以你要想到再碰见心乱的问题，你怎么解决呀？你想好之后，你知道怎么解决了，下一次的话，把这个问题再碰到的时候，给它顶过去，顶过去以后就没事了。心乱也要坚持，这个时候不要管质量了，能坚持下来就好。这坚持下来以后，这一座是最好的，这个齐老师经常强调的。所以说不能因为这个，很多修心中心的都是这样，一修害怕了，一看这个乱呐、烦呐，这来了，这害怕了，这就烦到最后不做了，这太可惜了。这就是别追求清净，先只管做，白坐之内，尤其是白坐之内，不讲道理，你先坐下来为准，其他的道理都不讲，不能讲。一辆倒了怎么可能导致全部倒呢？这个思维绝对是不对的。一辆倒了就倒了，有妄想没关系，特别特别烦，特别特别想下坐，第一个念头应该是这是妄念，这没有念咒，回到念咒上，嗡巴拉巴拉，这回到念咒上，一有什么事就回到念咒上。你这个就是把这个地方啊方法你掌握好，经验教训你总结好再上坐，要不然你坐了两天又不坐，那你不是又浪费了青春呐、这个就不太好。就是咱坐了就让每一天都有效，做一天有做一天的功效。怎么样让做一天有做一天的功效？就是后来有不好的你就坚持过去撑过去啊。
就是说乱不怕，每个人都乱，都有乱的时候，不是说天天的时时刻刻的坐上乱，但是每个人的坐上一定都有乱的时候。这个乱的时候，这时候就拉回到咒语上，就一直拉回，一直拉回，不是不可能坐上两个小时都一直在咒语上，坐上实际上一直在拉回，一直在往咒语上拉，练就的是拉回的力量。别搞错啊，就是不管你有什么想法，你都得拉回到咒语上，有这个力量下坐，才能一切境界都碍不着你。
你这不对，你这不对，为什么呢？你有这个念头跟你下坐这中间差的还很大呢。你有这个念头那是微细的妄，微细的微，非常非常微细的念头，等到你想下坐，这念头已经强烈到不行了，就是你没有意识到拉回造成的。你要是一直拉回到咒语上没事儿，那不是说有念头到突然下坐这个中间就是很突然，不是的，你这个念头已经强的很粗重粗重了，在这个中间你没有意识拉回，所以才这样。你就是有这个念头的时候的话，就只管念咒，只管念咒，你不要考虑是这个念头是好是坏，这都不对。
婆婆岩它就是有山洞，它是当地有一些山洞，就是有一个婆婆在几百年前在山洞里面闭关，成道了，然后有一个她的像，就是因为这个然后建了这个庙来纪念她，叫婆婆岩寺。现在我们正在挖，把这个山洞挖大，假如说禅堂盖不了，或者是佛心寺这个更大的地方租不下来的话，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山洞里面打。现在这个山洞还在挖，现在装50个，差不多能装40-50个人吧。它这个耒阳地区的山洞很多。不是的，她这个是一个在山洞里面修禅定的这样的一个婆婆，具体的不知道。
是具体碰到什么事儿了，还是并没有具体的生活中的压力？如果没有生活中的压力，或者具体碰到什么事儿了，你坐上的时候注意集中注意力念咒，也别管妄想不妄想了，死心塌地念咒，每天上座前看看六个要点再上座。
你发现的时候赶快回到咒语上，赶快回到咒语上啊，只管念咒，就是这个意思，让你管念咒，别管妄念。不管妄念，内部随念转，没有让你吸啊，没有让你吸，不是做吸的功夫，跟吸不吸没有关系，你不能考虑这个吸的事儿啊，跟吸不吸没有关系，并不是断念。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关照怎么关照？关照就是不搭理这些，不是让你关照到一定程度，让你使劲搭理这个，不对啊，是彻底不搭理这些，知道跟念跑了，嗡巴拉巴拉，这不就回来了吗？只管念咒，只管念咒，你不能再跟着那妄念再跑很远了，妄念跑了，跑了多远了？现在我在干嘛呢？这都是妄念，这是妄上加妄，发现了没念咒，回到咒上，这就够了。
佛性的顾名思义，它就是指的是性啊，性就是本性这儿，本性这儿就是本具如来智慧德相。至于具体的差别，就是只因众生妄想执着，所以不能证得，就这一点差别嘛。差别就差别在这一点，佛性上是一致的。
这个记得不记得就过了，现在就别再回想座上了，座上的事儿你就忘了啊，没事了啊。到座上的时候，你尽力在念咒，这就行了。坐下别再记着座上，坐上坐下记着座上属于忘失关照啊。
它有一个似啊，你这个似乎的似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微细留住是很微细很微细的，你现在不可能是观察到，他说是入很深很深的定，这个是有可能撞得到的，那是偶尔撞到一次。不管是微细的还是粗度的，那都是妄念，只要是妄念你全不管它就行了，那就是做功夫，做功夫到很深很深能够看得到，老人那做功夫深，比我们都深，所以他说金刚预定，这就是金刚预定，我们赞叹老人。我们是偶尔撞得到，偶尔撞得到的那个那未必是，就这么说吧，看到了也不管用，你这个就不对了，这个觉得才不对，别的倒没什么关系，你哪来的觉得，你这个觉得是哪出来的？
六字明啊，你就减少睡眠啊，减少睡眠来修，减少睡眠一个小时这样来修，不管你平常干什么，就是减少睡眠，这样也不耽误平常做事儿啊，都是这样减少睡眠的，不要担心啊。再这么试试吧，断了再从头开始，做了总比不做好啊。坐上会昏沉，睡得少坐上当然要昏沉了，但是坐上昏沉也能坚持下来，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一坐的质量不能说差，那一坐的质量是很难能可贵的，是需要有这种坚持的，你坚持坚持就不昏沉了，实际上都是刚开始昏沉，后来就不昏沉了。 不要担心，太要求做的质量都坚持不下来啊。
手包上，手掌包上的那第六印问题不太大，嗯，后掌你不知道，你的不知道你的什么情况，六个手印你来回试试，如果实在都不行了，你就用六字名的莲花印来代替，还念心中心的咒语，但是这是实在不行的，最好是六个手印能代替啊。
咱们祖师用那是对你说的呀，那是为了让你有个礼入啊，那是对你说，那是对不明白的人，你可以这样说，你可以这样方便说，那六祖是不明白的人吗？他对六祖还这么说，他就是执实了，这是很明显的。佛法现前和佛法不现前，就是一个迷一个悟嘛，一个正道一个没正道嘛。不是他跟老师说这个话，他没有必要用这样的方便说，他没有必要，他还说这个就是执实了，是这个意思。嗯，我不明白前伟师兄这话的意思。嗯，这是我们知道六祖了呀，如果不是六祖怎么知道呢？这没明白前伟的意思。这个大通智胜佛，他应该是这个法华经里的，他这个是他没有成佛以前，他光在道场里坐着，这哪能行啊？是这个意思。这个张士栋啊，这个典故的意思就是他没成佛之前，他总是在那坐着，他坐着那样正道，这样是成不了道的，就是这个意思，很简单的啊。念熟了会滑过去，这个非常非常正常。嗯，进进退退都别管它，只管念。它是看下座的，下座整体的这个对境，越来越不起心啊，越来越做事像没做事，是这样的。你坐上啊，你不要太担心，不能一坐一坐的去抠质量，只管念咒。嗯，忘记了想起来接着念，这就行了啊。昏沉这个事儿的话，有可能是初定昏。也别担心，昏沉也尽管念。老人都说了，这个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就是说明这个昏沉这个事儿，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别担心啊，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就可以了。不难勘验，这个悟和没悟，这个都是方便说，也是一个标杆啊。他看什么地方用了，用了一看什么地方用了，他修正越往后面，他正得的那个越高的话，他当然看前面的是没悟的，这非常非常正常。就你这个，如果是从悟的角度来说，就是没有悟。他还有一个见在，他见了一个什么东西在，他还有一个不在疑在，他有这个在的肯定会疑，他肯定会有不见的时候。就像我们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那哪能行啊？伪命题这个也不同意，他是真实有一个见处的，但是他这个见处啊不完全消明掉，他跟那个没差不了多少，他应该走到底，他见一个什么都没见，这个时候就应该把他那个见处给消掉，但是他这个刚开始消不掉或者怎么样的，这不行。他就是说这个要消掉，他前面的那个并不是伪命题，那是正常的，就是一个正常的修行人的心理路程都是这么过来的。这个肯不肯呢？它并不是一个真的一个怎么肯不肯的，它都是阶段性的东西。就比如说吧，实际上的话，怎么说叫阶段性的东西呢？就比如说是杨山说，哎呀，且喜啊，这个香烟禅师会得这个祖师禅的，就这一句话都不是肯话，这一句话是骂他的话。哎呀，你看你还有个祖师禅可会啊，这句话根本都不是肯他。
廖师兄啊，你这个情况啊很简单，就是分两种。第一个情况就是说，你也不要马虎，你那手印一个一个你跟师兄们对一对，你看看你手印结的对不对，根据法本上的文字描述还有老人那个，你看看你的手印结的对不对。你手印要是有不对的话，你这个就没有这个基础，你这失去这个基础了，摆坐是基础，手印不对你要补回来，第一印第二印六个手印，哪个手印不对你要把它补回来，这是第一个。假如说你这个手印都对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再说下一个，就是说没有碰到任何境界的这种情况，就是现在就是你的那个手印，因为我去过，我这个东西我个人是比较怀疑的，你就是手印你要结到位，结到位以后再说二四印以后的，二四印这个开始，那么你前面的那个一百座是不算的，你这刚开始应该说才一百座，一百座你要什么境界啊？另外一个，那说到最后的话，没有境界那才是真的境界，你要什么境界？要境界才不对呢。
师兄啊，你这个手印能结你就结好它，一口气做两个小时，不到两个小时不下做，不管中间有手疼啊或者其他情况都别下做。如果中间手印出现一些变形什么的，你把它重新结好就行了，嗯，没关系的。
嗯，假如说是透心凉，那就是跟外界没有条件没有关系，那应该是体质或者是打坐的什么情况，这种情况就不要理他，继续打坐。
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这前面是只要佛果，不要其他，是这个意思。不要其他果，不要其他果，要其他果就耽误事儿了。你要其他果呀，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说你这就是想两个都要，那哪可能啊？最后两个都失了。嗯，要那个世间的东西都是要不来的。嗯，就要成佛果，成佛果这个之后。嗯，就是再说其他的就没有要和不要了，这就叫彻断烦恼。
这种情况不需要，你明天换也可以啊，明天换调整一下都可以的，就是先做，偶尔打错了都正常的，只要你再打都没事。
我是说你不挂虑它不就没事了吗？你为什么要挂虑这个事儿呢？换个腿有什么关系啊？你只管念咒，不应该管腿，这不就没事了？你要是挂虑别换腿，那你就在腿上较劲儿，那你去较去吧，你走哪条路你忘了？你这个感觉就不对了，为什么要感觉它呢？你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就这个，再没别的了。乱不乱什么的都没事儿，下坐不下坐也没事儿。你发现这些不再念咒，你回到咒语上，不要再分析它了，分析它、发扬它、抑制它，这都是妄念，都不相干。
就是一个是咒音，一个是咒音翻录过来的文字。这个文字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根据咒音翻译过来的文字，还有一种情况有可能有一些文字是老人写下来的，因为老人本身也有一个发音的问题。你比如说卡路恰里，人家以为卡路恰尼，老人说不对不对，是利，实际上老人的那个口音他就是利尼不分的。所以说有的时候看文字，有的文字是老人写的，两个都对啊，照哪个读都对。
对啊，你睡过去你直接做就行，你这种胆小啊就是按照你那个思维模式都做不了，你发现了赶快起来补做一下那还算，但是尽量一到早上就没这个事儿了。而且这个问题我们群里面说过好几次了，你应该注意一下啊，不就是还是要汲取经验教训，不能这样。嗯，以后你再注意有这种情况你就做就行了。你这个情况可以减少。嗯，久坐成牢这个先不说，就是说你指望着打的时间长，然后去抵制去对峙这个烦恼和妄想，但是你这个长啊是没有期限的，你打了四个小时又想打六个小时，打六个小时还觉得不够，可能还有空还要再做，这是没有头的，应该用在坐下，坐下也是打坐，坐下怎么不是打坐了？你坐下做不到跟坐上的样子，应该检讨坐下。至于身体的问题你就去看病，看医生怎么说的，听医生的嘱咐啊。就是你那个以前就跟你说过，你就是不要那么修一修停一停，停一停修一修，就是你停了没有事，为什么停了之后一定要修，就把这个想明白，这一次不管什么情况就别再断了啊，别再断了，坚持啊，坚持，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跟我联系。就是只管坚持，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下来啊。
这种啊，这都是要费点劲儿的，不完全不费劲儿那不可能，不得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这种费劲儿都正常的。应该这么说，这个难熬啊，应该是坐上念咒，老老实实的念咒，专心致志的念咒，尽量的去盯咒，用这个就是不要管其他的了，这些情绪什么的，坐上的这些念头情绪不应该管，只管念咒，念到下坐，这个地方谈不上难熬不难熬。
这种的就是说乐观跟悲观呢、别太早下定论，乐观的可能还突然的就没了，悲观的可能还一直做。没必要，就进步不进步，退步不退步，整体的看要用三年来看，不应该是短时期的看，短时期的看就看百座吧，最短的也是百座，别一天一天的这种的感觉，这个东西没有用。他是上一辈子色身是有病的，这个心密他是 秘密的咒语，有一句话不是说了吗？愿力大于业力。咱们每天呢、都有这个回向，这个回向不是跟随你一天的，这个回向这个咒语它是深深的扎在你的第八识的八识田里。咱不是经常说转这个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吗？你的八识田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一口气上不来的这个八识田的种子，等到你下一世照样会成熟，怕什么呀？只要你发愿求佛，哪怕你的色身这一辈子就是真的没有了，下辈子有找个好房子重新来，一样的。古时候就有这样的例子，古时候有个禅师，他就是去求法，他太老了，太老了之后那就说那不算了，你再来，结果他就再来，应该就是僧璨，我记得是，那个来了是一个伶俐的小孩，一个小孩就很伶俐，他上一辈子色身太老了。呀，你这个做梦开悟的这个事儿啊，就是你这个做梦开悟，别说做梦开悟了，活着醒着都不想开悟了，彻底的就是打掉世间的一切的贪求，也包括出世间的一切的贪求，那个妄想全给你打掉，让你都死绝了心，心死透了，啥想想念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就是开悟。那就是说他并那个时候没有妄想，没有需求，也不断灭，你知道吧？就是你应该打死他，你应该只管你尽力，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辈子尽力了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不开悟了也能闭上眼。呀，你这还送地藏经，送地藏经送一部20分钟到40分钟的，一边送一边走神儿啊，那什么什么的，老人不是教的有吗？你实在担心有地藏菩萨心咒之类的，再说什么冤亲债主，老往冤亲债主上联系，跟他没有关系，人家谁那盯着你，你干了啥事人家一直盯着你，使劲追着你不放呢？我建议你别做这些联系，好就是不好就不好，不好认了他，这就没事了，别就是说什么冤亲债主什么什么的，你这老人也有很多类似的法，你要不行的话，你修修老人的那些咒语啊、手印啊什么的也都行。这个磨练的事儿啊，其实啊，这个磨练是针对着那个自己先关起来再磨练的。实际上你修着修着，你就觉得也没有什么磨的，也没有什么不磨的，也不需要躲什么，也不需要追什么。那来了你就去直接解决它，不来你也别刻意的去找地方去磨。时间长了就是这样。假如说你刚开始是躲着这样，就是说比如说自己找了一个地方自己清修，谢绝一切事儿，那么到后来修心密，你修着修着你就自然就会觉得这样不大对，就该干啥干啥去了，这是很正常的，也没有必要非要用一个开悟前开悟后，开悟后没有开悟前也没有开悟后，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磨练的，这就是一个心量的一个放开。老人的这个说，他也是他这种说，最关键的是针对着前面那种的，一味的闭合自己不行，总有一天要开放去接触外面。那一个就是说是启用，就是启用不盖黄布，要微微出声，这样来修2个小时，是这种修法。当时的时候齐老师的父亲得了重病，然后老人就让齐老师用这种方式去修回向，就是说该去世还是去世了，但是他没有病苦，当时的时候就是不是像别人疼得要命。老师说过这个事儿，在齐老师的书信里面有反应。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那个大悲咒水，还有的话就是六字明，让那个人啊，让有病的人自己去修。那个六字明刚开始就说，我们人的一生啊，有很多的苦恼啊，或者是病苦缠身啊，或者是其他呀、都是因为心不安宁啊，等等等等。然后就是说修心怎么怎么样。就是让他自己能够修六字明，没事多念六字明，这就最好。然后其他的就是尽人事的，该治病治病啊，这个事儿都难免。现在这个社会多多少少谁都有点病，这个东西就是说，客观看待吧。过了百座专修2个月，六音会不会通几个国家的语言？第一个，这你肯定没有过百座，第一个你肯定没有过千座，第二个等你过千座了你去试试。实际上过了千座的没那个心，也没想过。应该这么说，也可能是有人修了也不一定会有那个用，没有那个心劲儿，也没有那个力度，修不一定能修出来这些神用。还有一个，你这个想通语言就好好学那个国家的语言吧。 为什么要用第六印呢？第六印从我的理解来说，它通的并不是某个国家的语言，它是如来语音。如来语音就是你对经典啊，对于这个佛法方面的，就是这种的通达。
它这个是两种修心方法，一种修心方法呢，就是依靠着这个佛号，就是靠倒在上面，一直要念，一直在念，这样专注的去念，就是说的是念佛法门。另外一个说的是念佛一句，这个挑水三天，这说的是禅宗。禅宗它靠倒到哪里呢？靠倒一个什么都不靠，你可不能靠个东西啊，靠个东西的话，那就已经失去关照了，已经就是说没有用上劲儿了。就是所以说念佛一生挑水三担。你比如说咱们在二祖在这个正题启用百则里不是也说过吗？你为什么要求佛呢？有求佛的时候你要检讨自己，你求佛干什么呀？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味道，它就是修行的方式截然不同，是这个意思。
这个不是民国，这个是古时候的禅宗里面经常用的。这个大禹祖师是这个就是和的，或者是元音老人和的，这次看的那个禅宗的公案多，顺口就说出来了。以前古时候经常有这个词，一场抹罗。跟着佛修行了，都已经走上这条康庄大道了，还是风筝？可不是风筝啊，风筝那是无根的，你是有根的，你的根就是在佛法这儿啊，这已经找到根了，现在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根这个地方上给扎稳扎牢就行了，这是很乐观的一件事。在佛法这儿就不分，你刚开始还分娑婆世界不娑婆世界，后来就不分了，什么这世界那世界的，不分这些。多看金刚经，多看了义的东西，慢慢的心量就开阔了。身体是放松的，身体是放松，心态也放松，轻松自然流畅念咒，用这种情况。所以而且一旦念咒的时候就不要再考虑身体部位了，只管念咒，发现自己考虑的不是咒语，是其他，就回到咒语上了，这就行了。轻松自然，只管念咒，别的东西啊可能顾不上，只管念咒啊。如果觉得颈椎这些下坐以后再调理，跟身体没有关系。百坐内先坚持。刚开始不习惯这个时间点，早上的时候你干什么都昏沉，要品一品，顶一顶。过了这个半个月差不多，过一个月品一个月半个月它就好了。早上没人打扰，清明。晚上的时候是这个没事，好像是有精力，但是晚上的妄想也多，毕竟干了一天的工作，各有利弊。早上不被人打扰，不容易断坐，还是早上会好一些。你这个说法呀，我不同意。动怎么会降低效果？不动就不降低效果呢？这就是着相。你动的时候也可以只念咒，根本就没有动不动。相反，你就是忍得特别特别难受，那时候根本都没有心思念咒了。那你要是这么忍的话，那效果大打折扣。这就是最忌讳的这种的。现在很多人都走到这个误区里了，就在这忍，那个心思全在人腿上，哪有心思念咒啊？效果大打折扣。咱们是用来念咒、结印、念咒的，这个是最关键的，一切是为这个服务的。没有了念结印念咒，那就没有意义了，那就光练腿子了，那就不相干了。这个楞伽经里啊有讲，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呢？声音就是我们这个要说了之后呢，然后就是这个由于这个声带的结构，喉结等等，还有自己的齿颊什么的变化，这样在一块摩擦什么的，这样就发出来的声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声音呢、它是因缘所生法，就是你在这点上去模仿它，你当然是不大对的。还有一个就是从发音准不准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这个法本上的是绝对正确的发音，就是那个你不放心可以拿老人的咒音去对一对，但是在别的上去比较完全没有必要。你不安心拿着对对他，能让他暂时安心可以，等到最后的最后那个咒也要扔开，真正的咒无咒之咒，那个是无上大密咒。他是听到了那个声音有摄受力，他奔着那个摄受力去的。要是真说标准不标准，上师的那个发音是有点不标准的。微修达里，微修达尼，就是读了读读读的噜噜掐，噜噜掐里，噜噜掐里那个里，读读读读就是掐里啊还是掐你啊，就是怎么听都像是你， 然后齐老师就问说这个是泥吧，你怎么听老人读都是泥，老人说不对不对，是离，老人写出来了，老人的那个发音是泥离不分的，你这个不用自创，你都不知道你拿的法本是怎么样，我们拿的法本上的那都是仪轨，那是老人授给我们的法本，你还担心什么呀，你当然你不安心你多听听是可以的。嗯，就是说我们的法本上的那个咒音那都是老人亲授过的，你怕什么呀，别担心，你担心你可以对一对啊，那咒音不是也给你了，都没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对对，别太较真，你要太较真做就没法做了，实际上你每做实际上直接念的时候你顾不得考虑是老人的咒场还是什么的，顾不得考虑这些，念的时候是只管念的，但是你多学学多听听刚开始也可以啊。这个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有个过程，心中心不讲过程，心中心是直接的，就是向究竟上迈步，不管中间的路过的风景，所以不能说这是一个过程，先要怎么样，后要怎么样，嗯，应该是你就是对你来说，醒梦一如这个，应该是你以前修行就有这个过程，现在你的问题应该是打破这个醒梦一如，走这个过程，应该走这个过程。就这打破醒梦一如，就这还是过程。不是有一个公案吗？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不是说随波逐流，应该说不是随波逐流，也不是非随波逐流，两个都不是。至于观照这个，就是有贪嗔痴的时候起这个观照提醒自己，其他的时候的这个观照也是多余。关于随波逐流，我记得就是云门三句里面，涵盖乾坤，截断众流，涵盖乾坤，最后一个就是随波逐流，那是云门三句中的一句。也就是说，随波逐流在什么时候都错吗？不一定，随波逐流这一句话在云门三句里面，那是褒义的话。嗯，你这说的好像有点矛盾。希望打破，然后就梦里头还做不到，就是说不应该走一条追求了了分明这个路，不应该走这条路。嗯，这个了了分明不是追求来的呀，它是你佛性，咱换一个词说佛性，佛性这个词是你追过来的吗？佛性这个词是你本来就在呀，了了分明就是这样的，你一追它就不了了分明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了了分明是法而本来如是，跟你打破，跟你那个做不到，跟你做不到了了分明，跟你打破了了分明，这两个全不相干啊。这就是歇是菩提，或者说即照照即已，切即用力，成佛作祖，无他秘密。梦里起了贪念不对，你贪菩提就对吗？你现在还在贪着这个菩提，也贪到现在，现在还在想着这个梦里，过去心不可得，要从这儿走。过去别说那个贪了，过去连你那个不贪都不值得一提，咱们是这么做功夫的，不能够去掉了贪再捡一个不贪，贪和不贪两个全扔掉，咱是做这个功夫的，怎么扔掉？过去的你还想他呀，你还想他呀，你这就是观照，你再想他就是失照，就很简单。一个梦就纠结到现在，这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说明他是真下功夫的，真用心的，是值得赞叹的，就是从那一个角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修心中心就要开智慧，你就说你这已经梦已经是做过多长时间了，你现在还在梦里头，就说是醒了多长时间了，你还在睡呢，还不快醒啊，就是开智慧，咱们心中心是开智慧。涵盖乾坤，截断驻流众流，随波逐浪的这个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叫什么来着，这个就是普遍的，云门说云门三句普遍的指的是这个。嗯，跟这些没有关系，跟这些没有关系，练就的是在这个中间而不染，在这个家庭中，在这个尘俗事物中而不染，不染了做起来更轻松，没什么不好的。腰要是实在难受再靠，腰不难受你靠着你就睡觉睡过去了咋办呢，一般的都不靠。那是不得已了才靠，没事都别靠，背那是不能靠的，靠了之后防止气脉流通对身体不好，阻止了气脉流通对身体不好，背一定不能靠。我们第一不求禅，第二不求静， 我们是通过这个咒语跟手印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的。你就是要自己念，从你自己心里面发出声音，自己能听得到，就是要这样念，就这样念才有作用。这叫身口意三密加持，哪能故意放那个音乐呢？那都完全不相干啊，不能这样。当然你下座你愿意听，你一直放着也可以，我也听过呀。但是上座不能故意的用任何的辅助手段，都不对啊，尤其是用音乐这一种，这不对啊。有的人辅助听老人的那个咒音啊什么的，这都不对，你必须要自己念啊。我们经常说咒语是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的，这一次今天要改变改变说法，什么第八识第六识，没有第六识你咋知道你有个第八识，没有第八识你哪来的第六识，第八识是体，第六识是其中的一个用，这就不要分这么清，什么八识六识的，你这打坐念咒你就只管念啊，先不考虑这么多。
同样的推理一下呢，这个幕后句就是幕后的这个是什么呢？幕后的这个就不是言语能够说得了的了，所以叫幕后句。幕后一着是什么？幕后一着千圣不传的意思，就是千圣也帮不了你，在这个地方只有你自己要能回转得了身。那你就是见地要对啊，手眼要正啊，这样你才能回转得了身啊。但是见地正手眼对也要有这个力量，最后你能够回转得了，这就是幕后一着。幕后句就是这个地方是说不到的，这个是幕后句，幕后句这就没句了。也有人形容为是就是死前的这种的面对生死，也有人是形容成这个，一般是指的是那个幕后一着千圣不传。
干活的时候可以不用持咒，起贪嗔痴慢疑，起纠结心的时候再持咒，这个劲儿过去了，咒语也放下，接着该干活干活去，没事儿的。祖师的书啊，比这些经典诠释的更亲切，更对你的身边的就有用。直接的看祖师的书，这是最好的。其他的那些，那么你有余力想看也很好。佛经阅读没有障碍，那都很好啊。这些东西啊，应该这么说，你如实相告，这就够了。至于其他的，就是说你如实相告，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这就可以了，没什么的，也不用过于怎么样，如实相告这就行了啊。第三印确实容易往下滑，滑了之后你重新解好它，这还是一座，更何况你那种散就散得更过分，更你这个只是说就是有一些散没有关系，你发现了调整它就行，你最后发现了那最后调整它也是可以的。以后的话就是注意警觉，这个没算不算什么。觉得有病就去看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坐上受不受风，这个很简单，坐上受风不是针刺，坐上受风就是你知道坐上的时候就是着凉了，你就知道你着凉能不知道吗？这个不是针刺，跟这个没有关系。其余是不是受风了坐上有反应，这个东西涉及到身体的问题就不管了啊，你反正你觉得有病你就去看，别的没有了。
你觉得不如法你补，实际上这个不是补，但是你安心可以补吧。你这一点这几天没什么问题，没什么，就这一点点什么的没什么问题，没有，不是每一次都要那样割一下的，不是的，那是后来的，人家法本上没有这句话，不是一定的。你不安心你就补一补，这两天你都加四印也可以啊。
这种东西啊，这个以前的压制的什么的翻起来了，就是想去做什么的，你要知道不可得，这一切东西本质上都是不可得的，并没有什么出路，你要在这儿知道了，这就是最好，这就省精力省心力，这就最好。假如说你这个劲儿就是压的非不行了，那你就去做做它。心力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就让你去做，你做下去，你做着做着你自己就没劲儿了，你觉得这个东西意义也不大，没啥意义，不是非要怎么怎么样，非要怎么怎么样，这个劲儿会下去的。也就是说能够直接不用去这么来这一出，这是最好的。假如说非要来一出，你修着心力，这个一般的也不会太怎么样，再说你这个是无害，你这也知道这不是对的，这就可以了，不要把这个当成志向去，你想做你就做，你做做你就知道没什么劲儿，这都正常的，你去好奇好奇你就去做，做了你就不好奇了，这个心彻底打死，这没有关系啊，没有什么，因为你都知道不对了，你知道不对了你就想去做磨磨吧，磨磨也行，也没什么，你不会一直这么 么做的，就这么说吧，只要你修心命，你这做做你就放下了。
哎呦，你做就做了，做了也不相干，没事的啊，别担心了，有你这个想法就行了。你知道这个你就去做，你做了这就把你的，就是你明知道不对的，但是还有微细的一些东西没处理，你就去做，做了它以后你再也不想，这不就没事了。嗯，老人的书信要一条一条整成微信，没那么快。十八般武艺乃至佛法都是闲家具，对修行人来说都是闲家具。知道了都是闲家具，这就不妨不干，这就是真正的十八般武艺就显出来了。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是说你以为哪般武艺有一个特别好你在里头，那就是你被十八般武艺所伤，也就是六祖说过的是己读书，你可别被书读了，这不就没事了吗？所以说你写字你可别被字儿写了，这就是给蔡小鹏的话。你那个闲家具不是闲家具都没有在自信之外，这么说对你来说比较合适，因为你现在你怎么说呢，你还在六字明，很多的东西啊你就想把它当成假的，这也不可能，它就是那么真实，不是你想当成假的它就成假的了。所以现在对你说这个太早，应该这么说，在自信这个地方容不得闲不闲家具，或者说闲家具也没出自信之外，这么说比较好吧。嗯，不错，这就诗啊，诗来说的话，雪窦的这几首诗写的确实是很漂亮，这个文采见地都没得说。嗯， 这个没有说不行，但是尽量的固定时间，就是早上啊，早上起来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早两个小时就定好闹钟，闹钟起来了就先这么硬扛着，别管质量，百座内啊，别管质量，百座内最关键是坚持，尤其是第一轮。
其余就是说谁都有事的时候，那么你早上没有做，当然你这一天什么时候做都可以，这个方面不用太多顾虑，现在就是说先上座，先上座，只管念咒。
这个俱舍论呢、啊、俱舍论它首先它是一个论，这个论呢一般的就是在佛教中就是认为的是就比较小乘吧，咱们不以这个论为依据来学，当然这个论是非常非常好的，有的时候我们名相的解释也会采取这个论，但是这个论在我印象中就是说是小乘的，就是这些解释的就是戒律这方面解释的比较多，嗯，还是以佛经吧，看佛经吧。再一个就是什么叫在家呢，什么叫出家呢，他说的这个在家和出家，这佛说的这个法可是指的是心相啊，我认为的这个心出家才是真出家，并不是在于那个上，那出家的就是说烦恼也这个疑惑不断的，哎呀整出来的事儿多的那不是有的是吗，还是要心出家，有出家的心发心然后去走解脱道，这是出家。有的他有发心的心，他出了家，但是他出着他的这个疑惑未断，烦恼未断，疑惑也未断，他在里头，他在出家的环境中也会生大烦恼的，都一样的。就是这一类的经啊，这一般就是属于是就是上座部的，就是有一类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原始佛教的，就是这一类他们重视考据，他们就是这一类的，他那么他主要的就是修习的就是这一类的经典，嗯，跟我们就是完全的就是味道还是就是很不一样。我们你看我们修习的经典都是大乘经典，大乘经典就比如说是像这个圆觉经、法华经、金刚经、心经、维摩诘经，这是我们所习的就是经典，涅槃经。他们的不是，他们看的不是这一类的经典，他们看的那是真的应该跟我们完全不同的派别。就算是这个在家人就不能够修成什么什么果，那么为什么四十二章经里面还有一句就是说供养千万亿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修无德无证之人呢？为什么还有这句话呢？大乘经典的像这些法华经啊，这个楞严经啊，那铁围山外集结的就是没有地方，没有那个具体的那个地方的，你怎么说呀？真的是就是说在有的大汉就是大藏经里面呢都是有，确实有这么放的，你不知道这个出处啊，你把它放在疑似部，楞严经就是有的地方我记得放过，就是说你就是异部，就是说是丢失了现在又找着的，就是这一类的这个部有这样的一种，
他那种的就是按照他的那个考据，那么就是按咱们的现在大藏经流传的这些佛经，他不是全认的，他认他那一部分经。你说的这个僧，那就是说你这么说，就是说你说的那个研究僧啊、学问僧啊，那就是只当解脱僧啊。你这意思说个僧，这就是解脱道的意思，就不就是已经离开那个相了，已经离开那个出家那个衣服的那个相了。这个里头就不用再说这个学问啊，什么研究了一类的学问和研究的那个，从表意上来说的话，当然来说的话，那还不叫僧。
这个修六字明的时候有这些身体上的反应啊，这都很正常，这个六字明它对身体的调理是有作用的，所以这样的一些会很正常，你都别理它，这都是好事儿。打坐中不管出现什么都是好事儿，但是好事儿咱也别搭理，你就别管它，你就让它自己爱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最好的调节，你就只管念咒啊，印不能散，咒不能停啊，这就可以了。
手印如果变形了，发现了之后，你给它，调整过来就行了。其他的那些，其实不用管啊，身体弯了、歪了什么不用管，这些不用管。就是手印如果是变形了，就是手印结上了，手指结上了，就把它合开。歪不歪没事儿，主要就是手指，就是手印。
哎呀，男女之情你要咋讲啊，讲爱情故事那可就长了，那世间的都是，那出世间的不就是这个不值得吗？不值得吗？梦幻泡影吗？那有，你再仔细看一下，你这问答集没有，有一段专门的就是说，哎呀，夫妻淡了呀，然后有的又说有这些什么什么的，老人就说，哎呀，你很难得呀，什么什么，有，后面有好几段，有各自的。
叶师兄啊，你说的是这个一种子一翻，鸡飞蛋打，你呀、啊，你现在也别管鸡，也别管蛋啊，管它鸡飞蛋打呢，你的鸡也飞了，蛋也打了，你现在就剩个心中心了，你把心中心这个摆做，你先坚持完它，要不然心中心这个鸡蛋一打，你这更啥都没有了，你现在看住这个鸡蛋啊，别的事你先别管它，先这样啊，那坐不能断，先这样把摆做做完了再说。
就是修楞严咒心，那也不一定一下子能解决，你就修一阵嘛，你每天你加修半个小时也不管效果，就只管修，是这样的，这样的才能起效果。
哪可能一念咒那个什么突然的那个风就停了，那个太阳就出来了，或者是一念咒狂风乱作什么的，那个海岛山移啊，那样这都是秘密的，这力量都是慢慢的，不是那么快，别等着念一个咒能咋的那样的，那是咒术师，那不是咱们是修的。
关于超度一般就是用心力，都是用金刚砂打。那个金刚砂呢，它这个我们用的金刚砂是老人加持过的，念了12万遍，应该是念了12万遍的这样的一个打光明咒的这样的一个砂。另外一个就是中友，元音老人呢讲过中友，你不是看书吗？你看看元音老人讲的中友，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然后呢就是谁去世了，让他家人按照中友念诵，每天要念，要给他做设立一个牌位，每天给他念，就是按中友和这个金刚砂，你撒金刚砂让他家里人呢念中友，每天都要念的，49天之内。这个困呢，这个事儿睁开眼睛大声念咒都是这么撑过来的，撑着做了心力之后撑过去了就清明，但是他撑的过程啊没有那么快，他要撑一会儿，这没办法。做心力的都知道撑过去了一定清明，就得撑一撑。
我们的这个大光金光明砂是就是老人念过，咱们念过的，就是然后咱们有手印有咒语，你到时候给他念108遍给他撒，这就行了。家里的人不放心的应该是在去世内的时间是要念中友的，有一个念诵文。
这个百座内少看书，呵呵，你刚开始做百座内应该是少看书，
尽量的不看书，你这个受益当然我可以理解，百座以后再看最好，最好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这样的，再看百座内你就先老老实实的打，当然了你要是说你没有别的事干，你这个 不看书你就会干别的闲的，那看电视看武侠了，那还不如看老人的书呢，也没有规定的那么死，你别当成任务，或者还有白天的时候思维就是别那么重啊，这都是方法。问答集是所有书里面在百作内最可以看的，为什么呀？它没有连贯的思维性，它没有太多的推理性，它就是解决问题的。就是说你看这个比看其他的要好得多，在百作内。这么说吧，这个不是说是听我的，就是咱们关于超度那个大光明咒那个，咱们那个老人有写，中有这个老人也有开示，是根据这个，你可以看看这个新密的64种法里面关于大光明咒的那个介绍。咱们新密啊，各地的都有的，这个都是老人念过的，老人念过以后留了这个就是说其实也就是大家在念的，然后让老人加持加持念念，就这样的沙，那么这样的沙就分到了就是新密的师兄那儿都有，新密的师兄那儿再把这个沙跟其他的沙夹杂起来再做，做完了之后每一次留着再做，所以这就叫种子沙，这就保证了每一次呢都有老人念过的，这个就是这样混着来的。你说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都有，那就入不了定，也只好这样了，发现碰到了把它分开，它就是不太容易入定，那也没办法，就这么做吧啊。你注意那个拇指啊，捏那个食指的指节线先捏住它，另外一个在打坐的过程中如果是滑了重新结好还算一坐，不能主动散印，除了这个之外都没事儿啊。哎呀，一般的这个兽啊，可不是说的什么那个畜与离啊之类的，其实很多的除了畜和离之外的这一种的这个身体的感受，包括苦啊乐呀什么的，这都是苦兽和乐兽，实际上这都是还是属于兽的范畴。就是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类，是上座的时候还是下座的时候啊。上座的时候只管念咒，下座的时候身体不舒服该看病就看病，跟这个没有关系。哎呀，无名的郁闷，心情不好那就出去走一走，散散步，找人聊聊天，老人都有说过这些都可以的啊。没有，你别想那么多，别想着什么闭关不闭关，没有这些，没，本来也没有什么外界的环境外界的人什么的，别考虑太多，不考虑这个关不关，你时时刻刻都在闭关。他这些啊不是简单的着相不着相，他实修起来这都是会有的，这不实修的时候可能还没事，一实修啊会翻腾，这些很正常。但是即便这样他也能够坚持修，这本身就是不着相的表现，所以说啊心密这个迁座是必须的。
直接撒的时候你能够再念那是最好的，多念总比少念好啊。
这一种的你不用出声挺，不用，不是这么挺过来，你就是只管念咒，只管念咒，把注意力集中在咒语上，只管念咒，你别在意那个难受不难受，没关系，你越在意它越要抑制住它，这都没有用的，你就只管念咒，这个把难受当成一文不值，只管念咒。就都是这样，都是一个半小时左右，要是难受要是疼要是怎么样都是一个半小时以后，很正常的啊。不要考虑注意力是否集中，还是那个只管念咒只管听咒啊。
能见和所见你说根尘什么的，哎呀这就是粗说了，实际上的话要说的话根尘识呢，它不是它，你就是这么归类也不是不行，但是从心中心的角度来说呢，能见所见也好，或者是根或者尘也好，或者是识也好，等等这些都没有出你啊，这几个的话就是这么说吧，能见和所见是强分出来的，实际上没有这个心就谈不上能见也谈不上所见，没有所见怎么知道有个能见呢，没有能见怎么能知道有个所见的东西啊，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能见所见是一个，根尘识是一个，这都是一个啊，都没离开我们的心，简言之这都是心。你看不到妄念你怎么知道你看不到妄念呢，这不是有念头吗，这不是没落断灭吗，你是害怕你落断灭还是有其他的疑问呢？我看出来你的担心很多，但是你到底怕的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因为你觉得枯木寒岩那个答语很对，没什么错。就这一点一般的这不对。
心命不会落断灭的，因为心命它是结着手印，持着咒语，他那手是举着的，他那咒语不停的，所以他不会落断灭。你修心命想要达到落断灭，那是不可能的。只是说，你从你的这个标准来说，你认为什么样才是修心好？从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什么角度是修心好？就是没有念头是修心好吗？这种理路是不对的，并不是让你去压掉，让那个念头不起。你把这一点纠正过来就行了，只是说不随那个念头就行了。你刚开始修，你就只管修就行了。你这一百座，你谈什么都修的不到错上，你还没怎么开始修呢，还不会轮到修错上，你就只管修就行了，没事的。你做着做着，这些理念什么的也都会打破。你就比如说那个婆子烧完这个枯木寒岩，这个就是说的是他就是一直没有念头，一直没有念头，不能够活，不是活泼泼的，就是只是说就像观照似的，只有观照的第一步，不随念者不随境界，没有第二步第三步，那就是没到家，没到家。修行中有这样的过程可以，但这绝不是到家，不能把它作为究竟，死抱着不放。所以我们没有说让念头怎么怎么样，我们一般都是说念头来了别搭理他，没有说让念头压着他不起他。你就是说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你要扔掉它，你就是要扔掉的是什么问题？你就是拿出来又怎么样啊？大大方方的别躲避，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婆子供养这个安主，供他修行，这个安主修了20年呢。然后找一个就是16岁的妙龄少女，天天给她送饭。有一天就抱住她说：“哎，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啊？”这个安主就说的是：“这个枯木已寒岩，三冬无暖气，就是我这没有感觉，没有感觉。”然后女子把这个告诉给婆子了。婆子说：“哎呀，没想到我20年供养是一个俗汉。”然后就把她撵出去了，把她的住的家给她烧了。这就是促她修行的。这顺境啊不利于修行，还是逆境有利于修行。这一刺激算是把这个人给刺激起来，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才开始修行啊，应该这么说。世间的人着有，就是着落在有上，这个出世间的人呢又落在空上。这个空跟那个有实际来讲都是一边，它都是有个东西，一个有个空，一个有个有。这个事儿过去了，这样没错。为什么就是擦肩而过就是过去了？多看两眼，这个事儿就没过去呢？多看两眼，那不是现在也过去了吗？能够过去这个事儿，整体来说是好事儿。但是呢，你有一个事儿没有过去，就是到佛法这儿你过不去，你总觉得不看它才行，看它了就过不去了。就这个地方没过去，实际上它是整体的过去，它是两个都过去。也就是说，就是我们那刚开始不是说了吗？那个有无相交，那是轮回；有无二无，这是解脱道，连无也没有。这个人他就是着在了无上嘛，他就着在了无上，一直在无，一直在无。所以说婆子把他给烧了，这是用来激他。这是初步的，通过这个。不动心啊等等的，慢慢的就是对于世间的事儿没这么用心思了，这个扰不动你了，这样的话才容易明心见性。就是说这个不动心只是路途风光，但是它不是究竟，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衡量的一个究竟的一个衡量。这么说吧，不动心很好，但是你着在不动心上啊，耽误你明心见性。
根本智和平等智它不完全一样。当然了，你可以解释通，因为平等智它和妙观察智它是用在80转4智，它不是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根本和后来。80转4智就不说哪个先转哪个后转，不这么说，就是说这不是一个范畴的，你不要把它们往一块联系。
老人没有专门讲过这个经，没有专门讲过这个经，但是在其他的时候。我不同时候都陆陆续续的有提到过，这部经本身它的意思不难理解，它讲的除了这个明心见性这一块，其他的事项上也很多，因为是密教部的经，所以没有讲，密教部的经讲的很少，它涉及到密用，一般密教部的，就是你不是没听说过显密吗？显和密，一般讲的都是显的，不是密的，你知道吧？
这显得比较少，比较少，就是密教讲的比较少。就是按照规矩来说，一般的密教部的经典，就是一直在往外讲的，在汉传来说，都讲的比较少的。百座内少看书，但是你没看过，你想看，这也没那么，就是说也没有那么死啊，你知道就行了。
心中心这个法，它的来历是佛心经。佛心经上说了，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这个法的名字是从佛心经品一通大师修陀罗尼经从这里来的，这是第一个。这个名字的解释，老人在问答集的前十个里面就有，就是你翻开问答集，就在前十个里面就有。什么叫心中心？大概的我记得的意思就是说，一切唯心造，这个唯心造的心也不可得。哎，这一点就是核心，这就是心中心。大概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这两个依据，一个是这个佛经的依据，一个是老人的一个问答集里的一个解释。
从你这个说法来说的话，是鬼界或者是就是那个中阴的后期，这都有可能。咱们以这个佛经为准，佛经上说的是中阴，这就是中阴。这个冥界的这个就是鬼界肯定是有。那是轨道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如果是有，那有一些是咱们这儿的这些，这怎么来的呢？这个冥界有没有可能呢？如果大家都坚信的认为是一个有，凭着这个所感也可能是有的，这是很有可能的，就是有这个感，所以他就感觉出来这样一个界，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跟中阴是两码事儿。
腰可以找个垫子垫上，那个在腰眼的部位，那个背不要靠背，那个靠着了，那个堵塞那个气脉流通，对身体不好啊。
你只管盯咒，或者说尽力盯咒就行了。你说你全力，那你就顾的不是咒，你顾的是不是全力啊？你顾的是这个，那就还不在咒上。就比如说嗡巴拉巴拉，就现在就嗡巴拉巴拉，就是这样的，直接。就只管就是直接的。
破瓦法就是要某一种相，这样才是往生。那种相明显到什么程度啊？你要是破瓦法就是灌顶成功，你头上现在就可以插一根草进去。所以老人说，不光你那个能见，你现在也能见性，也能见呀，能见呢，你知道不是能见的。
如果是不练腿子的话，一般来说加坐没有那么难受。应该是轻松的，不管身体多难受，心态还是轻松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练腿，第三个别特别勉强，特别勉强的话呢，你可能会对打坐产生畏惧心理。那你可以从2个小时打到3个小时嘛，先打3个小时放松啊。心念心轮也好，金刚持也好，你就只管持这就行了，这就叫总持，你就只管持。不要就是嘴念心里面不想，这个嘴动不动或者其他的都是为了辅助，让你能够心里头想这个咒语。那么你心里想，嘴动不动，舌头什么的都没有关系，不是舌头抵上额，或者是一定要什么什么动什么不动什么什么的都没事儿，只要你能知道你在念，你一直在念，这就叫只管念咒。你只管念，你听到了，你知道你自己在念，这就行了。别的没有多余的事儿啊。你散盘，你是哪儿难受呢？你要身体难受吧，身体是放松的。然后呢，不管怎么难受，你只管念咒，心态是放松的，心态放松的念咒，哪怕手很疼，也是心态放松的念咒。如果是腰特别不舒服，腰后面可以垫一个垫子，靠着点腰眼，当然能不靠是最好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是烦的话，别用劲儿，只管念咒，烦不烦都没事儿，只管念咒，到时间再下坐也没什么。2个小时和4个小时没什么区别，4个小时就是不让你干活，又不让你去应酬，又不让你去挨别人的批评，你坐在那儿念咒念4个小时，有啥难受的？别急，只管念啊。从2个小时直接到4个小时的这样的多，他现在是4个小时，他觉得难受，那他就3个小时看看啊。你别急，别求那个安定啊、稳啊、清静啊，别求这些，就只管念。你念4个小时，4个小时专门用来念咒的，有什么呀？没啥的，其实。4个7这里啊，别说4个7了，你就是没有打过4个小时的，
你打四个七也没什么难处，就是刚开始前几天需要习惯习惯，其实也不难。为什么不难呢？你大家都坐在那儿呢，都不下坐，你怎么好意思下来啊？这个打七打九的共修，其实他没有别的目的，他只是在这儿。假如说你自己一个人能坐，你都不需要打七了，你自己在家坐多好，省得大家互相干扰，这个咳嗽那个打喷嚏的，那个还有一打嗝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自己在家坐就最好了。打不下来的这一类的，才需要大家一块儿来打七。你大家都在这坐着，互相看着，谁敢下来啊？谁也不好意思下来，就这么打下来的，没有什么神奇的啊。就是平时打两个小时的，直接上四个小时也没问题。
这个出离心呐、还有信心，还有像这个进退等等，这些都这都是两边，这都叫边界。不是出离就是轮回，不是生信就是怀疑，不是进步就是退步，等等等等，这些从这两边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出离。所以说这个关键的这个究竟意志是容不得你出离和退的。你在这边就是积极的，就是在这儿就是觉得是怎么怎么样的断舍离才是出离，这只是小乘的，这并不是真正的出世间上上法。出世间上上法两个都不沾，这是真正的出离。你这个呀，这么说吧，就是说不用，就是说特别的去动嘴，动这个舌头，然后把每一个字发得清清楚楚，它是心念心闻。你轻轻松松的动嘴动舌头，保证你能够知道你在念，这里清清楚楚就行了，不是像我们说话这样的一个速度啊。这个你自己再调整调整，可以再加快点，稍微快一点就够了。刚开始修的时候，无论是六字明还是心中心，打坐，就是说一般的打坐，它都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昏沉。昏沉这一关，只要是打坐的都得熬过去。你就应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不要轻易的睡着，你要警觉一点，睁开眼睛大声念咒，驱赶这个睡意。这个昏沉过去了就是清明，没事的，昏沉也得做啊。要是一困就想睡觉，一困就想睡觉，那这个坐就打不下来，就是得坚持，都有困的时候。所以元音老人也说，困就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啊，别让自己睡着。熬了四分钟还有三分钟，熬了三分钟还有两分钟一分钟，这熬下去就慢慢的练呢、这没头。一般来说都是定好闹钟，不到两个小时不下来，直接就做了，就这样又简单又快。你能熬，今天适应，明天不适应，每天都有变化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说每天就是严丝不动的就那样去进步，没那么简单。都是说的就是定好闹钟，定好闹钟，到时候就直接的不下做，最简单。修行中啊，总是有这种的趋势，就是说打坐的时候没有念头，做梦的时候没有梦，晚上睡着没有梦，这样才是修行好。这真的是修行好吗？这就是说清安，这种清安的时候做得过得快，睡着也过得快，打坐的时候也过得快，这是一种清安，这绝不是修行好的指标。这是修行好的指标还行了，真麻烦了。诸佛菩萨还梦中佛事水月道场呢，你想要没有梦，这就是往木头石头上走的路子啊，这种路子打消掉啊。晚上不做梦，白天打坐没有念头，这种往这种方向努力不对，让你别管它，别管它，什么时候都有自己的主见，该怎么做怎么做，不受任何人干扰，这就没事了。要的是这个，不是其他。那你确实有差别，你想要没有做梦没有想，您的将来会落入一种无想众生，你知道吗？空尘消散，说的就是你这一类的。那佛可不是，佛天天忙得要命，不是说了吗？梦幻佛是。